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一下就断定它，这个很危险。这个也是很简单的嘛，就是说不能断章取义，你读任何一本书都不能断章取义。现在神借着人来写，这用人的话来写，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原则我们一定要服从。那这个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都从这里得了很多的帮助，也从这里得了很多的教训。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就是把一节圣经拿出来把它放大了，然后呢就拿来用。我想这个是很可怕的事。那么现在让我们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想我们这次啊讲原则不讲理论，都是讲例子，所以你们只要记得那几个例子以后啊，你们就会知道怎样用它了。比方说你们读以西结三十七章，那里有没有枯骨四散？还记得在山谷谷里面枯骨四散，这个枯骨四散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呢？你千万不要随便解释，你看看上文，看看下文，圣经自己告诉我们这些枯骨是什么，是指着以色列的全家来说的，非常清楚，如此而已，就这么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解释圣经的一个简单的原则。第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假设你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也因着信吗？怎么还要恐惧战惊？怎么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不要随便乱解释啊，你只要看上下文已经解释掉一半了，然后还要别的地方的圣经看下面看下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明白吗？我们不可能做的，是因为有一位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就是立志也好行事，我们说我们在做，我们在立志，圣经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到底是你做还是圣灵做？当然是圣灵做，要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不是指做，这个得救不是指做从地狱里面得拯救说的，这个是指着从罪恶的权势里面得拯救说的，这个不大一样，你读圣经的就要很清楚啊。这是一个例子，所以你若不读上下文的话，你光抓这节圣经，你说好了，那么我们做我们这个得救是在乎怎么我还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例子。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大家也都很熟的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这一节最被人误会的一节圣经，大家都是去头去尾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碰见一个弟兄出了车祸了，我们怎么劝他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凡是碰到倒霉的事情，我们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弟兄姊妹，如果你讲来讲去不小心的话，讲成宿命论，弟兄姊妹很危险的。你好像一种无奈的感觉，觉得万事互相好像忽然间他就来了，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万事怎么忽然这个效力的，你一定要看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从二十八节开始，二十八节是说我们晓得，对不对？你要知道你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因为在这个以前你已经做了另外一件事。哪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不晓得。很多基督徒要晓得以前他一定要不晓得，你怎么知道不晓得？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对不对？前面是从不晓得开始，然后才晓得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啊，一下子就晓得了，你不知道你晓得什么。那么圣灵，我们是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好了，你不会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结果圣经说圣灵就亲自，你看亲自，他没有劳驾天使，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了， 你若让圣灵祷告，你只能照圣灵的意思。那么圣灵怎么祷告呢？我们祷告按照我们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下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怎么祷告？你看，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是因为你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求你为我用，求你帮助我。圣灵替你祷告，圣灵只要替你祷告，他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一祷告，他不会照着你的意思，他一定照着神的意思为你祈求，然后才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是碰巧的，这是圣灵替我们祷告出来的。千错万错，你为什么交给圣灵？因为你不晓得怎么祷告啊，所以现在你才晓得。现在圣灵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了。你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婚姻有好的预备，我一定，我想讲一个姊，我姑且讲是一个姊妹，这完全假设。你说主啊，我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弟兄，这是很好的祷告，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怎么祷告，你也不知道怎么拣选。好，让主来拣选，你真的让主来拣选。好，你说你把自己奉献给你，不晓得。好了，结果呢，万事就开始互相效力了。结果你就碰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比你矮半个头，不光矮半个头啊，这个脸上啊有几颗麻子，那么还有等等等等的。那么好了，慢慢慢慢你和他接触以后，你觉得这个弟兄非常爱主，真是很爱主，非常的，你觉得实在是又谦卑又温柔。你知道，如果我教导我的女儿选择对象的话，我会劝她，你宁可选择一个爱你的人，你千万不要选一个你所爱的人。当然这个不要走极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能爱你，那是应该你很幸福才对。那么这样的人是最可靠最可靠。不过很可惜，你每次祷告你总想起他脸上几颗东西，你总是想到那个。所以呢，那么好了，那么我问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这个要清楚才行。就是说，所有我们环境的安排是因为你我祷告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感情冲动，如果你们不愿意给主，不要给主，主不会勉强你的。因为圣经明明说啊，不要惊痛他，等他情愿，这是雅各歌中之歌的话。谁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是表示是你我祷告的结果。所以不要说什么碰巧的，或者怎么我真倒霉，一点都不倒霉，是主给你特别的怜悯，主给你这一份尊荣。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就开始解释了。如果一个弟兄车子被偷掉，说不要紧不要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焉知非福。那么好了，过了不久呢，哎，好，神给他另外更漂亮的车子，你看看，这就是益处了。这个又是乱解圣经，你看见没有？圣经这里的益处哪里指这个益处来说的呢？你这个读下去才清楚，什么叫到圣灵祷告，你今天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叫我们得益处。那个益处你要下面读下去你就懂了。那读下去是什么呢？读下去，这个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效法原文是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才是益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很多弟兄姊妹吃苦白吃苦啊，他一直埋怨一直埋怨一直埋怨，白吃苦。结果呢，他埋怨埋怨，这个脸就苦起来了，所以没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看他是苦巴巴的。你看见那些阿弥陀佛的人呢，越拜个的皱纹越紧，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难道也真的这样吗？当然不是嘛。虽然今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个益处什么呢？益处就是叫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万事不一定是倒霉的事，不要忘记了，这个万事就是歌中之歌里面所说的，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北风是寒冷的风，南风是温暖的风。我问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弟兄很倒霉，或者遇了什么事情，我们安慰他，万事互相效力。 有没有人在在这个结婚典礼上面看见说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人的益处，包括南风在里面。所以不要一直把它用在苦巴巴的事情上，喜乐的事也是这样。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这都是万事。对于外邦人弟兄姊妹是偶然事，对我们来讲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磨成神儿子形象，这样就清楚了。你上下一读对神的旨意就清楚了，就不会自己随便解圣经了。而且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对我们属灵的生活有多大的帮助。这个就是敬虔读经啊。但是我们有没有随便乱读？没有啊，我们就像马丁路德弟兄一样，就像加尔文弟兄一样，上下文我们顾到上下文，并不是随便拿起来啊。那这样一段圣经你想想看是不是会取用无穷呢？等到真的环境来到，困难来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安慰我们，只有主的话真的能安慰我们。所以盼望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学习知道怎么明白神的话，这个是上下文的原因，非常简单。好，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哥林多后书好不好？你们一定要很忙啊，这样就才不会睡觉。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好，我们就读这么多。主就是那灵。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因为这个那灵当然有一个 article the 了，所以说主就是那灵。那么有的人领会呢，主就是那灵，就是主就变成灵了。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主有没有，主就是那灵，主有没有变成灵呢？不是就变成灵的，你马上下面说主的灵，你看见没有？所以很清楚，这里告诉你不是主变成灵，主就是那灵。不错，我们的主和圣灵是一个，但是呢主的灵就表示这里有分别三位。所以呢神仍旧是三而一的神，或者有人说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想很清楚，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另外一个例子。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啊，这个活人在原文是魂，活的 living soul。 这个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就是 quickening spirit。 好，如果你根据这节圣经的话，这里说末后的亚当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了。如果是基督成了活的灵，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话是 became， 就是变成什么，变成叫人活的灵。那么有人说这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证明，主就变成灵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怎么知道？你看上下文就可以。上下文上面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 living soul。那根据圣经，特别是保罗这帖撒罗尼迦那里告诉我们说，人是灵魂和身体。那么现在弟兄姊妹要记得，在这里给我，在这里亚当是活的魂，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亚当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身体也没有灵，光是个魂，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这个是告诉我们是亚当灵魂体三部分里面最 dominant 最显著的部分，最代表他的部分是什么？是他的魂，这个很清楚。那么我们的主呢，他在地上，你读圣经有一个地方圣经记载我的身体，明明指着他的身体，另外一个地方说我的魂，明明主有魂，另外一个地方圣经说我的灵，你看明显是灵魂和体，很清楚。但是灵魂体是不是，如果你说成了活的灵，是生命的灵，那么这个灵就表示什么都不是了，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地上还有身体，这个明明圣经讲的，而且主在圣经还有魂，他 他也像我们人一样有感觉的，有感情的，也让我们有爱，他也恨恶罪，也有恨，我们是当然有这些东西。所以从上一节圣经你读的时候，你知道说原来这里的魂不是指着只有魂来说，指着在亚当的身上魂是他的特点，在末后的亚当身上灵是他的特点。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并不是一下就变成灵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有很多的误会是不需要的，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争执是不需要，很多的异端不需要起来。那么这个我盼望神的儿女们要学会怎样读圣经。那么我们刚才末了讲的两点是跟信仰很有关系的，因为你讲到基督，我顺便劝弟兄姊妹，在圣经基要信仰讲到福音真理，讲到神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本来这个神格里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奥秘，你千万不要用人的手要随便的探究，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特别是关于这一方面，关于主的身位，因为你知道今天人呢，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异端还不是异端，就是看说在他的教训里面对于主的身位，对于主的工作有没有问题。如果他对主的身位有了问题，这就是异端了，所以非常危险，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就是这圣经里面所讲的异端，不能对主的身位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关于讲到我们的主，我们要很小心。刚才因为讲到末后的基督，讲到主就是那灵，我说不需要，有的人要搬很多的这个希伯来文、希腊的，搬很多希腊文，我是不需要搬的，因为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简单的人明白。这些地方你都不需要查原文的，你应该能清楚。好，我想关于简单的原则我们就讲这么多啊。那么这个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讲和谐的原则，一致的原则，这是大原则。那么现在大原则里面呢，有几个子原则，就是有几个比较很小很小的原则，但是这几个原则都是很要紧很要紧的啊。第一个原则呢，就是首次陈述的原则，陈述就是陈就耳东陈的陈呢，述是叙述的述，首次陈述的原则，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就是说第一次提到第一次提起来的原则。这个呢是包括在和谐原则里面，我们现在不讲理论，我们只讲例子啊，因为讲理论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个什么叫做首次提起的原则，就是什么叫做第一次提起来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好的作者，他写论文也好，写信也好，写书也好，如果他有一个字啊是不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说收信的人或者读的人会不很清楚的话，他多半呢在他讲那个第一次提到那个字的时候啊，他会解释一下。这特别写论文一定是这样，如果一个思想很严格的人一定这样。我们的神是整本圣经的作者，有圣经里面有许多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我们不大明白，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看看他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到，那一次提到的时候，那一次多半在那一次里面，你读到那一次多半在那个上下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做首次陈述的原则。我想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我问大家，主耶稣在地上头一句话是什么？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是不是？这是他第一句话。大家想想看，我们主的一生是不是就这句话就解释了整个主的一生？还有我问大家，主在地上，我讲在地上啊，是讲在死以前啊，不是讲复活以后啊，在死以前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你看见没有？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最后怎么样？成了。我们的主成功他所有神的旨意，他说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你给了我一个什么身体，这个身体是指着那一段在地上时间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还有我们的主一开始他的 ministry， 一开始他的执事，他连续说了三次，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这就说出我们主的一生，只有主的神说的话才算的。神每一个动，主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根据神的旨意，是神说了他才做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说凭着子不能做什么，我的教训子没有教训，都是父的教训。这什么？这是经上又记着说的原则。所以你看，这又是一把钥匙，对不起，这又是一把钥匙，把主的一生就开启了。好，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第一次圣经提到信，创世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因信称义。很清楚吗？你看见没有？不一定要像马丁路德一定要爬到那个楼梯上才看到因信称义啊。这圣经里面第一次，这个不是因信称义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呢坐在哪里啊？在帐篷里面，对不对？他在帐篷里面跟他的太太两个在一起，他越看看自己，越看看那个他太太脸上的皱纹，再看看他太太的肚子，再看看那个沙漠，会有孩子吗？当然不会有孩子，越看越憋气，越看越难过，是不是？结果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这里怎么说？这里说就领他走到外边，然后说你要向天观看。这叫做信心，弟兄姊妹，信心是不看环境的，你越看你自己越憋气的，你一定要让神带你到从你这个壳子自己的壳子里面出来，然后呢你相信主，这个就叫做信心，因信称义，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叫做信。什么叫爱？第一次提到爱，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到爱，以撒爱利伯家，这就叫爱了。第一次叫爱，父爱他的儿子。你看我们的主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也是特别说到父何等的爱我们。第二次提到爱，基督爱教会，因为以撒预表基督，利伯家预表教会。所以你看，这是圣经里面所讲最重要的爱。所以你现在就晓得，有的时候你进饭厅门口什么叫爱呢？爱是把饭通通吃光，这个定义不对，只有圣经的定义才是对的。好，我想这个很简单，我想我们多的不去或者我多说一点也可以。第一次讲了主观的荣耀，我不讲客观的，第一次讲了主观的荣耀是什么？谁的荣耀呢？是约瑟的荣耀。约瑟怎么得荣耀的？他先卑微，然后才得的荣耀的，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荣耀，特别讲的主观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忘记约瑟的故事，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些地方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看见不光是给我们有光，而且呢能给我们很多的鼓舞，有很多很非常重要。再举个例子哈，大家看四世纪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读八节好了，好不好？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这是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城，指那个城，我不是指的撒冷啊，不要忘记第一节那个城。讲到那个城的时候呢，他们就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好，这是第一次讲的耶路撒冷城。现在请大家回过头去看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历史，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历史就是这一节圣经所讲的，有27次被围困，有3次被火烧，而且就常常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一样。那么你找不到有世界上有一个京城，有一个城像耶路撒冷那样命途多舛，没有。 这是在四世纪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了。我想关于这些就已经可以了。还有比方说第一个预言大家都知道哈，第一个预言什么知道吗？女人后裔那个预言，对不对？那个预言是支配了整个圣经的预言，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不去说它了。好，我想关于这个第一次首次陈述的原则，我们就讲这么多，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能够记下来。如果记不得，到时候听听录音带啊，我们再把它重复习，这一定要复习的，这不复习不行啊。这个好，下面一个呢，下面一个呢就是渐进陈述的原则。渐进就是慢慢进步，渐进陈述的原则。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面看它是很有秩序，但另一面不要忘记，因为它充满了生命。如果是一个有机体，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一定会长大。这个长大不是指着神话语的长大，神话语本身安定在天，乃是指着神话语的启示会渐渐长大。那这个原则非常要紧。如果你们读过尼托森弟兄的那个这个读经之路啊，这个最后是28个计划里面有一个计划，最后一个叫做道理的进步，那个就是这个原则。那么其实那个不是倪先生发现啊，也不是倪先生读的。那么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Bernard， 他写了一本书，到现在没有第二本，就是讲新约圣经里面怎样这个启示慢慢的渐进上升进步的情形。那这个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不过后来人叹息说，到现在还没有人呢在旧约上下功夫。所以如果你们要找题目的话，这是很好的题目，不过这个比较难一点啊。那么这个原则叫什么呢？叫做渐进陈述的原则。我现在举个简单例子啊，我想我们不要举个难的，我们举个容易的，像羔羊。现在我们要看全本的圣经的羔羊啊，你们要闭起眼睛想想看哪里有羔羊哈。这个第一次提到羔羊是创世纪22章8节，讲的雅各献以撒那只羔羊，所以那个羔羊呢等于是一个预言。到了出埃及记12章，你知道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羔羊是个预表，有预言有预表。到了以赛亚53章7节，你知道那里讲的羊当然没有问题啊，啊，他就是那里讲到羊被牵到不是在前面说他是什么抱歉我一下被他我想那个那里说他只讲的他像羊对，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个羊就 lamb， 我们现在讲是羊那个字啊，不要弄错啊，指那个字。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羊人格化了。然后到约翰1章29节呢，看那神的羔羊，这个时候你叫约翰指认神的羔羊，这是被指认。然后你读到这个彼得前书1章19节，那里讲到流血的羔羊。然后呢，启示录5章6节讲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在荣耀里面的羔羊。22章1节是最后一次提到羔羊，那里让我们看见满足的羔羊。因为你知道现在已经来到整个历史最后一页了，羔羊满足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这样一点点读上去的话，你发现这个启示呢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那这个是羔羊的原则。第二，你们读读尼哥底母的故事，这个的我倒是为懒人，我想这个所有懒惰的弟兄姊妹可以读这个题目。这个你好好读尼哥底母啊，花不了太多时间，总共呢只有3次。第一次他是晚上来见主耶稣，对不对？所以那个晚上啊，就形容他那个属灵光景像在黑夜一样。然后你去找第二次呢，你发现慢慢曙光就出来了。第三次的时候你看见太阳已经出来了。你只要读3次尼哥底母，你看见的确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因为圣经说义人的路啊好像什么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这个渐进的例子。约翰福音讲生命，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们注意啊， 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讲的源头，对不对？然后到第四章，在叙加井旁，不是那口井吗？主就是那个活水。所以呢，现在讲到泉源，就是讲到这个里面的泉源。然后到了第七章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然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起头在水源，就像那河流啊，在源头，在那个山上面，对不对？然后呢，就变成井的水，在里面再成为泉源。这个酝酿酝酿酝酿，慢慢慢慢再长再长，因为它是活水嘛。然后最后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读那段你们要记住啊，不要忘记了。那一段主耶稣说是最后这个什么叫什么叫做这是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后之日，那是指什么？指祝棚节来说的。祝棚节他们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呢，就这个祭司啊一定要倒了好几盆水，去拿提好几桶水，然后呢从那个殿的上面呢就一下子让水从上面冲下来。这个水冲下来以后就像河流一样，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就是讲起啊，在以西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那个水呀、啊，从那个殿里出来，出来以后呢，慢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成为可以一直往死海那里流。就指那件事情来说，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的，我们的主说那个话，特别指那幅图画来说的。那么，所以当这个水往下流的时候，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然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证明我们是神的殿。你看见没有？就从他的腹中的里面灵的深处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水呢，最后你如果读以西结的话，这个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必活过来，对不对？那个水死海的水本来是死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甜的水，而且到处都是鱼，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啊，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应该把生命带给别人呢。所以你看这叫生命，你看慢慢就多起来了。好，到了第十章呢，第十章第十节，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现在可以得着的生命。这一节就叫你想起整篇的诗篇二十三篇，因为那里讲到出入得草吃啊，和那个诗篇二十三篇躺在草地上，你看见两幅图画是一幅图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对，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到了这一章第十章二十八节呢，就讲永生，讲的永远的生命。所以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将来的。那么最后到二十二章最后一节，二十二章不是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二十一章是个夹进去，就是等于是个附录一样啊。所以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应该就完了。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是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怎么能得这些生命？这些为什么？这些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本来这个生命是在他里头，现在跑到我们里头来了，而且要永流到永生，而且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呢，这个生命我们今天就可以得着，将来是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一切都因着他名的缘故，所以你每次想到这个生命，你就感谢主。如果不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没有今天，所以万膝都应该跪拜，因为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想这个就是生命。你若去读一个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好，主耶稣在这个什么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我想大家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是不是？第一章第八节他怎么说呢？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说，圣经里面好几次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生命的话，所以呢是慢慢慢慢长的。这个长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最后，所以你在读《使徒行传》，对，那这个就是一把钥匙了。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发现，读第十章的时候，就是第八章，起头呢，《使徒行传》开始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呢，犹大全地、犹太地，然后到了第八章就跑到撒玛利亚。 到了第十章罗马人得救，到第十九章希腊人得救，所以最后呢就知道地级，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地球很小，他们心中地球很小，到了罗马就以为到了地级啊。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看整个的这个这个什么使徒行传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仔细，弟兄们，如果你这样读，你看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最后我想简单稍微提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部分啊。你看我们主所行的神迹，按照他时间的次序来看，第一次是把水变成酒，这个水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证明说神的权，主的全能啊，如何超过大这个没有生命的大自然，自然界。然后再下来呢就是疾病了，神的全能如何能够征服了疾病。再下来呢那就是有生命的这个东西了，那就是鱼，比方说你能够得着鱼，本来没有鱼，后来你叫彼得说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叫那个神迹，那是什么，那就是得着鱼，没有鱼得着有鱼了，那所以这个现在开始有生命。然后再下来呢主耶稣就赶鬼，那在鬼的身上证明说神主的权柄征服了鬼，最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你就知道说就征服了死。所以一步一步下来的，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要知道说我们实在很惭愧，是不是？因为你真的来看神的启示是非常非常奇妙，也是非常美丽的。好，我想关于这个渐进的，就是渐进陈述的原则就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在讲另外一个原则，我第几个我都忘记了，不要紧，都在那个和谐的大原则里头。好，不要紧，那个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完整叙述的原则，完整叙述的原则。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神的旨意，一些非常重大的教训和真理，神常常在一个地方很完全的把它叙述完，一次把它解决了，别地方只是解释或者衬托，但是一次就把它弄就把它解决了，这个叫做完整的叙述的原则。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稍微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如何复活的，那是最清楚的一章圣经，你只要读这一章就清楚，你几乎就很清楚了。讲的舌头讲的言语，你知道哪一章圣经最清楚啊？雅各书第三章最清楚，对不对？讲到以色列人的恢复，罗马书十一章最清楚。讲到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最，一下子什么叫做信，而且这些信心的英雄路通通看见了。讲到神管教儿女，讲的最好的是哪一章清楚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清楚了。你读希伯来书十二章，所有关于神管教最重要的真理都在哪里？别的地方是什么？别的地方就是给你一些形容啊，但最主要的就在那里，所以你能够抓住这个最要紧。然后呢，讲的教会，那特别是指荣耀的，讲的教会最清楚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那是一下子就清楚了。讲的天国，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当然还有十三章也是的，十三章讲到代替基督为我们救赎代替的死，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因信称义，罗马书第三章讲到律法，就是讲的这个字句，这真的讲律法，那个真的讲十条诫，那是以这个那是出埃及第二十章讲到末后的事， last things 讲到末后，就是主要来这个末后的事，你看有一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而且是我们主自己讲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讲到属灵的恩赐，最清楚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讲到神的话，最清楚是哪里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你看我们这我们花了三次还没有讲完了，今天我想我们没有讲完，不过大体差不多了哈。所以你就知道就是那么一次，这把主要的东西都在里面。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弟兄姊妹要知道，如果读圣经的话， 一定要知道是很多地方藏在一个地方，就把它清楚，就是就提起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啊，就能得很多帮助。那现在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让这件事过去啊。一个呢，大家要记得啊，读圣经啊，圣经里好几个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就是三片在一起，两片是面包，当中是一块肉，这个是很要紧的，藏了三个在一起。我举一个例子，诗篇22、23、24这三篇应该在一起的，你知道现在很可惜呀、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把它分开了，所以呢每次读到这个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很高兴就读起来，我们忘记22篇，忘记23篇、24篇。其实这三篇呢是一段的，就是把牧人呢完全的讲清楚了。第二篇22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讲到主的钉十字架，对不对？然后才有23篇，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主的钉十字架，我们怎么可能经过死因谷？不可能，我们的经历是从主来的。所以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大牧人，24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首席的牧人，是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么你读圣经好了，讲的牧人只有三个形容词，一个是好牧人，一个是大牧人，一个是首席的牧人。诗篇22、23、24，你把这个好好去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从前以为很平常的23篇，大家讲的都不要讲了，你好好把这三章好好读过以后，你发现就不一样。还有一个三明治，马太16、17、18。那其实呢，16、17、18应该放在一起，那么内容我不去说它，我们没有时间啊。还有呢，爱，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那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这一章圣经，那特别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进行婚姻的时候，常常送来送去送这一章圣经，这其实送错了，你知道吗？这个很多人误会这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啊原来是跟12章跟14章连在一起的。12章讲到基督的身体，14章讲到基督身体的活动方式，怎样尽他的功用，然后第13章才讲到爱。所以这里的爱呀、啊，不是男女谈恋爱的爱，这里的爱呀、啊、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基督的身体，特别指的教会，今天在地上要尽功用的，要动的时候呢，不是很有恩赐吗？有许多恩赐吗？要怎样？要在爱里面运用恩赐，要在爱里面行才可以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就物归原主了啊！我想这些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很注意，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关于这个完整叙述的原则呢，就说到这里。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你们要稍微圈一圈，因为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原则呢叫做平行陈述的原则。刚才有完整的陈述，有首次的陈述，有这个渐进的陈述，现在是平行的陈述。这个平行的陈述的原则是什么呢？平行陈述的原则最要紧的就是箴言第十八章第13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大家听懂这句话吗？未曾听完，你话还没有听完你就回答了，这样的人呢是愚昧和羞辱，因为他马上下结论了，但是话没有听完，还有一部分话还没有讲完，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这一节圣经啊是特别是讲出我们愚昧来的，我们读圣经都是这么读的，神的话根本没有听清楚就下断案了。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要拿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如果你回答你要下断案的话， 你一定要让主把关于这句话的话通通说光了，然后你才可以下断案。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读圣经一定要很清，不管你是哪一段圣经，你一定要把神的话听清楚了才可以，否则就显出我们的愚昧来啊。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意思就是说现在需要比较了，一个地方很容易不明白，那么几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清楚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路德这个要翻翻圣经哈，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或者二十五节读起啊，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注意哈，爱我胜过爱，原文做什么？做恨。所以我们记得这里的原文应该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这个很困难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要恨人，这主明明讲的要恨，因为原文是恨呢、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不可能，不能，我们不能恨，因为这个明明圣经说不可以恨人，所以这是表示另外一节圣经说不可以恨人。但是要我们真的要把这节圣经弄明白，你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圣经，所以这个需要用圣经汇编或者用别的地方去汇编。那另外一个地方你要把这两个把它比较起来，你就知道这里的恨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那么我们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里原文是爱，过于爱，过于爱，过于。所以如果你从上下文来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爱，这里的恨是指着爱的少一点的意思，并不是指着恨来说的。你一定要从这两节圣经来比较你才清楚，否则那么但是路加福音那里的的确确是恨。那么还有呢，到底这个恨是或者爱什么叫什么，或者这里主所说的恨是什么意思？当然跟这里所说了，就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么这个特别指着人信了主以后，特别父母不信主，你看就有这里一些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跟着父母拜偶像呢，还是你真的爱，你真的爱他？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表明你的态度，你的父母还可能会从偶像转向基督。那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顺服这一句话，结果他在大学里面信了主，他回家回到云林家里，这个父亲啊根本就是拜偶像的。那么他父亲如果知道他信主啊，他一定会难过。但他后来还是回，他本来起头不敢回去，躲在我家里，后来他觉得应该要回去。那么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听父亲的话，信佛，就听父亲的话归向偶像，像从前一样。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爱他父亲的话，他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够爱他的父亲过于爱主的，就是他不能爱他父亲过于爱主的。所以如果他真的能这样做的话，他这变成真的是爱他的父亲。所以他就拿了个棍子给他父亲，他说，父亲，我是你的儿子，我不听你的话，你怎么样对待我都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你怎么打我都可以，我也劝你，希望你也能够信耶稣。所以后来他的父亲很感动，他知道他的儿子已经受了高等的教育了，那么一定是不会迷信的，所以他的父亲有很好的受了很大的感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是上下文那个恨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他 还有你如果读完了这两个地方以后，你如果还没有把握的话，你没有把握的话，那么很简单的就是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原文是什么？是恨这个爱那个，然后下面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清楚了吧？这里讲爱恨嘛，是恨这个重那个，恨这个爱恨啊、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清楚了。那么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话，读生命记，生命记二十一章，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五节，第十五节，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那个原文是一为所恨，所以一个是爱的，一个是恨的。那么这里讲到什么？所恨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那么这里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个比较的。那么我想最后一个地方就很清楚了，我想你读那个什么，你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九章，创世纪二十九章你读到三十节，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那这是三十节对不对？告诉我们说雅各爱拉结胜似爱利亚，然后下面三十一节马上怎么说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那个失宠的原文是耶和华见利亚被恨。所以呢，上面是讲爱拉结胜过利亚，下面说利亚被恨，所以你上下一节一连起来，你就知道那里的恨是指什么，就是指这个意思来说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能够断定那里的恨是指的什么来说啊。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难处就解决了。那么这是解圣经中难题需要比较的，但是呢，圣经中的光有许多的光呢，就是从比较才来的，你若不比较你看不见。我举个例子，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讲到讲的什么呢？讲那马太这个因为我们马太二十五章哈，你们看马太二十五章，马太二十五章这里不是讲到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嘛，给然后呢叫了仆人来把他家业交给他们，就分银子，讲分银子，一个是五千，一个是给了两千，一个是给了一千，这个我们记得。然后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路加十九章，十九章你还记得吗？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这些话的耶稣将近耶路撒冷，那么就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给他们十锭银子，让他们去做生意。那这是一个是都是分银子的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两段的圣经，对不对？这是两段的圣经。那么因为这两段圣经是类似的缘故，所以你可以比较，所以比较就是指着里面那些平行的技术，平行的叙述，平行的叙述就是很像。那么这个像我们刚才讲的恨，你要找到所有恨的地方，或者呢像刚才同样的讲，主耶稣讲同样一件事情，一个地方用爱过于，另外一个地方用恨，那么你这一比较你就清楚，这是类似的，这叫平行，所以我们说是平行陈述的原则。那么这两段的故事，如两段的分银子，如果你把比较起来的话，我想你若闭起眼睛来讲想的话，你觉得这两个都差不多，对不对？这两个都差不多，其实两个根本就不差不多。差不多先生在这里不能读圣经啊！你如果仔细来比较这两件事的话，你发现二十五章跟二十六章，第一个都讲的分配，第二都讲到这个仆人怎么样应用，怎么样进步，第三呢就讲了他们所得的赏赐，总之这三个重点，对不对？那么马太二十五章那里分银子，讲到分配的时候，这些仆人一个是五千，一个是两千，一个是一千，所以分配不平均的，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是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分银子分配通通是平均的，一样的，大家记这个要记得。那么就着他们的进步来说呢，马太福音是一样的，路加福音也是一样的。好了，那么这个是一样的记，但赏赐不一样。现在赏赐呢，在马太福音他们分配不平均，他们所得的赏赐都是一样的， 那么到路加福音十九章呢，他们分配的是一样的，他们所得的赏赐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现在听你们已经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了，那现在你回去默想默想，你就知道我们要怎样得赏赐啊。我想接下面我不接下去了，你们自己好好去当做你们的作业，不要说都差不多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第五章啊，哎，不对不对啊，这样没有关系哈。第五章啊，我现在那这样哈，我们从十八节读起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记得以弗所有这么一段，现在我们看哥罗西有类似的一段。哥罗西呢第三章，第三章啊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注意这两段圣经是不是口气差不多？都差不多。你如果仔细比较的话，都讲到诗歌颂词灵歌彼此颂对说等等等等，你如果比较这两段的话，几乎都是一样的，根本可以这个歌颂人都是一样的，大体上来讲一样。所以这是两个平行的，什么是两个平行的一个叙述，那非常要紧，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一点点不一样是很重要的钥匙了。在以弗所书这一段的前面说什么？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在这一段，在哥罗西是说什么？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换一句话说，你们要被神的话充满。现在清楚吗？你现在能够明白这两个记载几乎是一件事。被神的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的充满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记得一件事，因为你看见下面两个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主完全的心意。我们一面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面要被神的话充满，这一点非常要紧。许多时候当你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你就被圣灵充满。许多时候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被神的话充满，你不可能偏一个的，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说，原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就可以了，不再举一个，其实这段有很多东西啊，我稍微大家稍微忍耐一下，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你们让我稍微多用一点点时间，但是不会太长。我们读以赛亚书好不好？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对不对？结果新派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童女啊，在原文不是童女，可以翻作少妇。那么如果你去读希伯来文的话，果然不错，这个字呢是可以翻作童女，也可以翻作少妇。那这点很要紧啊，如果我们不会读圣经的话，那就给新派的朋友就唬去了。那我们说果然同这个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那这个是个大问题，那这根本我们的整个基本的信仰上就动摇了。那么首先我告诉大家，不错，你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但是问题在这里，在你比较以前，你只要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这里非翻作童女不可。为什么？ 你想想看，如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这是不是个兆头啊？当然不是兆头嘛，少妇生子太多太多，怎么可以拿来做兆头的呢？上面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如果是少妇怀孕生子，怎么算兆头啊？当然不是兆头嘛。所以这两个意思里面只能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当然是童女，这已经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你就要已经解经了，我们讲过你要读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那么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了，感谢主，我们为这节圣经要感谢。为什么？同样一节圣经啊，刚才那节圣经是希伯来文，现在这节圣经呢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希腊文呢很稀奇，希腊文这个字只有一个意思，非童女不可，不可能少妇。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一比较，我们就得着坚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不能马虎的，我们这些人太马虎了，所以几乎就被那些新派的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就没有办法。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知道神的话实在安定在天，没有人能摇动他。好，这是我想又是经上又记着说。所以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分析啊。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平行啊，有三种的平行叙述。一种呢是字的平行叙述，字或者词的平行叙述。第二个呢是观念的平行叙述。第三个呢是道理的平行叙述。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字的平行叙述意思，这个字是指着是，比方说爱这个字，那不止这里有爱，别的地方也提到爱，同样是 agape， 同样这个字，所以你要查这个基督教汇编才可以。那同样的爱，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出现？那所有这些爱，你通通把它找出来放在一起，那这些通通是平行的，因为通通是爱。这种的平行呢，叫做字句的，叫做字词的平行。啊，比方说你读到巴兰。那么你一定要把巴兰这个圣到处都读，读了你看你民数记有，然后彼得后书也有，犹大书也有，启示录也有，你一定要把这些巴兰通通读过。那么好，你知道巴兰怎么回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读圣经最重要一条路，就这样你就能够清楚了。那么我刚才说这观念的平行什么意思呢？观念平行，比方说权柄，这个权柄，现在我不是读那个字了，不是指着权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是，就是到底权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是个什么样的观念。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明白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读圣经里讲到权柄的地方，通通要找来，那通通是平行的。那么你发现创世纪第三章没有权柄这个字，里面有权柄这件事。比方说你还记得这个民数记十六章那个你这个什么什么党，这个叫尼拉尼格拉可拉党，对不起，不是尼格拉，可拉党。这个可拉党那次那个是跟权柄有关系的。还有你还记不记得大卫啊，有两次几乎可以怎么样，几乎可以杀害这个扫罗，他没有杀害他，那些地方都跟权柄有关系。所以你读讲要读权柄的时候，你不能光读这个字，你要把所有这个观念都在的地方通通要放在一起，然后你好好的仔细的读过比较过，那么已经解经就发出亮光。你把所有主对于神对于权柄这件事你通通听完了，然后你就可以下决断案了。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做糊涂人，做愚昧人。还有呢，那就是道理上的平行。道理上平行就是这个不同了，因为道理里面可以包含好多好多的观念在里面。举个例子，神的属性，神的爱，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那这里面好几个观念在里面，但是这个通通算是神的属性。那么这个是个很大的题目，但这个呢是平行的，那你就要把这个通通找出来。第二， 人的性质，那么这个也是很大的个题目，到底人是什么，那么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题目。救赎也是，称义也是，成圣也是，那这是大题目了。那实在说来，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学，圣经里面的神学，要找到类似的。那我们说过了，马丁路德了，或者是加尔文了，那么他们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他们的的确是大东西。那么讲到这些大东西的时候呢，但不要忘记了，你希伯来文要很好很好才可以啊。那么讲到这几点的时候，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有两个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你如果发现呢，圣经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教训都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呢好像两个是冲突的，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不能站在一边，你不能要一边不要另外一边，两边都要，这一点非常要紧。你千万不能拥护一边而放弃另外一边，不能，我们通通要接受才可以。比方说三一之道，三而一的神，这个很明显的他是神，但是很明显又是三个身位，你怎么解释这两个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说他是三，神也圣经也说他是一，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仰的根基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三而一，三一之道，三而一的神，或者是三位一体都可以。第二，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他是神又是人，他在船头睡觉是人，他斥责风和海是神，所以他是神又是人。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不要解释他，你就接受他就。那么现在还有就是，是预定的呢，还是自由意志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争了好多好多，但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明明有一段是讲到预定，也明明有一段是讲到自由意志的，所以你我要怎么办呢？你我应该两面都要接受，不会解释它是另外一件事。你可以比较倾向哪一面，这是可能的，你多多少少你都比较倾向加尔文一点，有的呢你可能倾向另，那是可能，这个不要紧，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不是圣经的话，不能。因为你知道到今天为什么还是我们必须两面都接受的，因为没有一面的圣经把另外一面圣经完全打倒，没有的。你除非是这一边的圣经是完全站不住了，不是神的话，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像因信称义那是绝对的，你找不到因行为称义，因行为不是，不是有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下一次会，我们等一等会讲那是怎么一件事，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清楚的，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我想顺便我说一点好不好，说一点点给大家一点的帮助，给大家一个安慰，就是你们不要以为说只有读圣经的人是这样，读科学的人也这样，这是可以说今天读物理的人呢，他们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原则。我举个例子，光到底是波呢还是粒子？如果是粒子，它像子弹一样打出来，这是牛顿相信的。那么牛顿以后有一个人呢叫做 Maxwell， 这个 Maxwell 这位先生呢，他相信这个光是什么呢，是波，根本是波。那么这两个都是物理大师，到了后来呀，这些教物理的老师就不知道怎么办，到底是投这个，到底赞成牛顿队呢，还是赞成 Maxwell 队？所以有一段时间呢，这些老师很聪明，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教光是子弹，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教光是波动，那真是这样讲。那如果今天你问我说，今天读物理的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今天很简单的，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大家就是所有物理要告诉你说，一点都不是迷信，我们相信光是波也是粒子，是波也是子弹，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根本是你，就是你说它是光是对的，是波是子弹是对的，是波也是对的，怎么解释不知道，我们都接受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我们的主今天有人性的一面，有神性的一面，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怕我们这些糊涂人， 啊，不知道怎么办，一下心虚起来了。哎呀，这个我们这样会不会，你只要向主忠心就可以了。你才晓得那些物理学家何等向神的创造忠心，他们不会解释，他们两个都接受，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我本来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想这样已经够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一段圣经啊，没有明明讲的，不过是暗示的，可是呢，却有足够的圣经啊，在那圣经节在那里支持的，那么这个你可以接受它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啊，因为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明讲。一个最简单的证明，就像我们主耶稣所说的，你记得主耶稣不是对那个对什么对撒都该人呢说，你们不明白圣经，而且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说明给他们看，证明给他们为什么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们根本不相信摩西五经之外的圣经，他们觉得那都不是。好，主耶稣就用摩西五经的话，就用出埃及的话，神是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主耶稣证明什么？证明人从死里复活。那你叫主耶稣用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很简单，这里明明没有讲死而复活那节圣经，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呢，在这里主耶稣说，第一神第一这个神是活人的神，这是主已经下个断案。然后呢，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在活人之中。那这是主给的定，主给的那个逻辑。所以我们晓得这一些的逻辑呢，常常可以用在明白神的话语上。这个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是我顺便的插进来的这么一点点。那么好，我现在还开再举一两个例子哈，我想也许我们就可以停一下，我们希望很快就可以停下来。现在我提起一个有趣的事，就是你去读圣经，你专门找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的那个是最有趣的读圣经法，只要两次，一面你又省力气，那另一面呢，你一比较就可以了，这一下就出来了。好，你看啊，炭火只出现过两次，新约圣经炭火只出现过两次。一次炭火出现的时候，彼得否认主三次，在另外一朵炭火那里，彼得承认他爱主三次，非常的美丽。你们去读，就这么两次炭火，一次是18章18节约翰18章18节，另外一个是21章9节，就这么两次。客店，圣经里面的，现在我们客店多得很啊，旅馆多得很，圣经里面新约的客店只有两次，那你好好去读那两次，你就觉得很有趣了。一次当然在马槽里面，那里没有客店的地方，对不对？还有一次呢，我告诉你们好了，我想我们不要去读它，路加福音22章11节，你们回去读。亲嘴只提了两次，我是指原文啊，同样的那个字只提了两次，一次是用在西门家的女人，一次是用在出卖主的犹大。所以一个是路加福音7章38节，另外一个呢是马太福音26章，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我想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好，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圣经说我的魂，主耶稣明明讲我的魂，保罗说灵魂身体，但是魂什么？你怎么给他下定义的？到底什么叫做魂？那么这个时候常常呢，是你比较两节类似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断案的。好，现在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自己的生命原文就是赔上自己的魂， his soul， 这里是 his soul， 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是主所说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赔上他的魂。 然后呢，路加福音第九章一模一样的，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然后你来看第九章多少？二十节，你看哈，二十五啊，对，你看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意思？原文是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清楚，同样的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用魂，在路加福音用己，用自己。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魂是指着我们的 ego 来说的，指着我们的自己，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这个叫做已经解经，用圣经的光，从神的光中就能够见光。我想关于我想还有一点点，应该我想不要紧，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好了。我因为已经5:30了，我们今天7:00再准时开始，我想还有很多的，我们下面再继续再说。好，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叫我们这些简单的人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知道，当我们祷告说求你赐给悟性，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才晓得你的话是这么容易明白的。难处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完你的话，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每次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赐给我们忍耐，叫我们听完你所说的话，好让我们再回答你，好让我们再起来回答别人。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鼓舞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还求你纪念今天晚上的聚会，纪念我们今天早晨有许多的聚会，有许多的服事，下午又有这样的聚会。主，你知道我们身体疲乏，我们不过是尘土。主，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承担不起，但是我们向你求，但愿因着你复活的生命大能，再次吞灭我们身体上所有的死亡。所以我们仰望你，主，今天晚上你给我们有格外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见证说，那位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到一个地步，主能够真是能叫我们有一个能够集中的精神，也让我们有好的身体，能够听完这些最重要的话。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恩待你的众儿女，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因为我们这一堂是紧接着下午的，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读圣经了，我们就继续交通，就讲述我们所要讨论，我们所要谈论的。我们最后是提到的是读圣经的时候，在和谐一致的这个大原则底下，那么有一个原则是常常用到的，我想是非常要紧，那就是这个平行陈述的原则。我们讲到在平行陈述里面有几种的平行，就是说有几句有一些平行的经文，一个是字的或者句子字句的平行，还有呢就是观念的平行，还有呢最后就是道理教训的平行。我想开始的时候，我们恐怕我还需要强调几点，也许对我们读圣经有相当的帮助。我们再回到这个字句的平行，就是说假设我们要明白一个字，我们当然是把这个所有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字的我们都找出来，然后我们放在一起，那么自自然然呢，这些字能够彼此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是拿属灵的事和属灵事比较，我们自然就能够找到一些字的定义，或者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怎么用这个字，因为圣经自成一个体系，自己是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圣灵使用这些字的时候，那么他自然有一个习惯的用法。普通我们就是看他怎么用，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呢，新约是希腊文，原文是希腊文，但是普通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特别是圣经里面的一种呢是古典希腊文，一种呢是圣经希腊文或者新约希腊文。所谓的古典希腊文，就是你从希腊的古典著作里面，你去看看他们怎么用这个字，苏格拉底怎么用，亚里士多德怎么用，柏拉图怎么用，或者在一些文献里面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字，那么他们怎么用它，然后呢就用那个意思，就用那个意思来解释圣经里面，来解释，就当作那个意思来解释那一段，这就是所谓的古典希腊文。那么当然我现在所说的古典希腊文是暂时包括那个时候比较通俗用的，包括在里面，我想这个比较广一点啊，不是仅仅执着一定是苏格拉底或者是柏拉图他们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圣经的希腊文。那圣经的希腊文呢，是我们认为应该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解释，乃是，但是并不是说普通的，就是说一般的古典希腊文的用法就可以完全放在一边，那个可以做辅助，那个可以做帮助，可以，但是整个对于一个字的用法，我们需要按照圣灵的用法才可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为主要帮助一般比较在主日子里面不够多的不长的，我想我稍微多说几句。比方说上一代，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用的字，和现在你们二十几岁的人用的字就不一样。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一种代沟，我们就不会明白你所说的话呢？还是明白，不过年轻人呢有年轻人喜欢用的字。比方说有的人说这篇文章菜得很，你如果偶尔，这是我从前吃一惊的，就是说奇怪，怎么这个可以当作形容词呢？那个小白菜、青菜、菠菜，你都知道这个菜是指着什么意思说的。那么当然了，我们刚刚从国外回来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很简单呢，你只要听他讲上下文，他在一个什么状况讲说这个东西菜得很，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用的字。那不光这样，还说这个人鲜得很。那么从前我们也很少用过这样的字，那你只要看看这个前后上下的字，那么你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字的意思啊，是完全看你怎么用法，还有你看它的上下文。还有比方说你到日本，他说不准。